弟兄姊妹，圣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又有一次交通。这个现在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一个时代啊，我们说科技是日新日异了。有人说啊，我们要进入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了。那么有一点对我们很重要，他说如果再活个十年呢，我们如果再活十年以后呢，大家的寿命会大大的增长，因为现在有些癌症呢，可能以后再过几年癌症就不是绝症了，可以用一个定点的一个治疗呢，现在都可以用有微创了哈，有微型的这个机器人去破坏那个癌症的这个细胞，器官可以复制了，哪个器官可以坏掉呢？可以重新再造一个，把它换掉。我看就像这个汽车换零件一样，肝脏啦，肺啦，这个肾脏啊，这些都是我们还关于身体健康带来的福音啊，福音。我今天早上也看到说李嘉诚这些富豪啊，他们会吃一种什么药，我这个药名很长，记不住，它可以延长人的寿命30%，很多人都在吃这个普通的长寿药了。那么这些都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我们也相信这个时代快来到。其实人的寿命据估计呢，一般上可以活到120岁。像我们现在，如果按照正常的状况来讲呢，你不要吃不好，不节制啊，破坏自己身体呢，我们一般寿命可以预期是120岁。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人工啊，现在一个热点新闻啊。那么，但是呢？总是要死的。我们想了哈，就是再活上30%的寿命，人还是要死的。不过多活几年而已了。还有个热点新闻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关注这个外星人。这个外星人到底有没有啊？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也是很长久以来一个话题。那么前段时间要美国人也搞笑的要去冲击那个51区啊，51区是一个秘密基地啊，那里据说是研究外星人的一个秘密基地，据说那里有很多外星人的尸体在那边，这些都是传说了。也有人说这个登月50年了。月球登陆月球50年了啊，这50年以后登陆了以后就没有动作，也没有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登陆了花了这么多钱，没有去后续去做什么，去开矿搞什么都没有。据说有人说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上面碰到外星人，有些话不好说，是一个秘密。这些话题呢，我们听听而已了。那么，其实圣经上讲呢，有没有天外来客呢？有没有外星人呢？那肯定有，啊，那肯定有。现在发现说，离我们最近的一个14万光年的一个星球和我们地球很类似。那据圣经上讲是，启示录是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啊，你们都要快乐吧，啊，这个话很明确。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也就是说天上面有诸天啊，诸天有住在其中的居民啊，他说你们都快乐吧，因为呢天上有了征战以后呢，撒旦被赶出了天庭来到地上，所以地和海呢有祸了。那么这就表明呢，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呢，地球是个失落的一个星球啊，这里的人类呢是被罪所败坏，这是一个污点啊。那么其他的地方呢， 是没有罪恶的啊，是永生的一个所在，那我们讲的就是天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真理呢，就是要叫我们移民到天国里去。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国度啊，祷告文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最后一句话说，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么这里是以上就是有国度的啊，不是一个地球了我们到他的管管啊，那里也是上帝是一个管理国度的一个上帝。那么这个天国就是这么个概念，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无罪的世界啊，我们叫世界又叫错了哈，那应该是无罪的天国啊，在那里呢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也不需要吃那个长寿药啊，也不需要治疗。耶稣说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要我们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哀哭，没有死亡。我们也这么向天国去移民啊，也不像这个墨西哥人啊，要越过那个墙啊，怎么样去追求一个另外一个国度？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移民到天国里去。天国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啊，其他的书信里面啊，圣经中一共38个地方讲到天国呢，37个地方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有人说马太福音是描写耶稣基督是君王的这么一卷书，好，所以有人给他定了一个概念呢，他说这是如果是马太福音给他一个概念呢，是狮子，是活物嘛，他是狮子，是活物，有狮子，有人，有这个飞鹰啊，他说这个是活物就是狮子，他是描写耶稣基督是君王。那么天国呢，是耶稣基督是做王的一位耶稣。所以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呢，有个特点哈，马太福音讲的天国讲的很多，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他说这个天国好像撒种的去撒种，天国好像王撒在海里，天国好像人好像宝财宝放在这个地里。马太呢讲这个天国呢是特别这个强调的。那么耶稣也明确告诉我们说，天国他要告诉我们说，我要到那边去预备一个地方。那是我想是这个天国是上帝耶稣特意预备的一个所在啊，他要让我们呢，他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按这圣经的讲法呢，就是以后我们这帮人呢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啊。如果天国的移民移到天国去的地上的居民呢，比其他星球的人可能还更尊贵一点吧啊。耶稣无论到哪里去呢，我们都要跟随他，那是一个所在。那到底怎么样去移民呢？好，耶稣肯定要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是用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一些条件呢，移民有条件，好，一定有条件，这个要合条件的人可以移民。那我们今早上呢，就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耶稣说怎么样的人可以移民，好。第一点，这些都是耶稣清楚明白的话啊。耶稣同尼哥底母讲，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约翰写这个时候呢，没有讲天国，只是讲神的国啊。马太呢是提到就是天国啊。 这个耶稣从尼哥底母这位老人家讲的话呢很明确，他说你如果要进天国呢，要进上帝的国，有个条件，就是必须要重生。这是个新名词，对老人家尼哥底母来讲呢，他也有点困惑，他说怎么能重生呢？怎么能够进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啊？耶稣不从他辩论，这个重生他明白的，就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出问题就是生命出问题啊，人成为罪人不是别的问题，是生命出问题，我们的根本出问题，我们的源头出了问题，所以呢这个人就会行为就是败坏。那治疗我们的毛病要从根本开始，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呢，有宗教家说我们不是品格的改良，也不是教育，也不是叫你修理，我们人数要做的，信耶稣要得到的就是重生，就是生命的改换。这生命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也不陌生，耶稣讲过了，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就是生命的这个本质啊。葡萄就结葡萄，这个无花果就结无花果，什么生命结什么样的果子，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罪人的生命就是自私的啊，我们从母亲生你出来以后呢，你的生命就是承受了一个有软弱倾向的一个生命啊。我们当然不需要为父母的罪负责了啊，父母有什么罪我们不需要负责，但是我们这个接受的生命是有软弱倾向的一个生命，当这个罪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体贴肉体，去犯罪，去作恶我们就犯出自己本能的罪来。那么这是人在世上遇到的一个难题。那耶稣来到世上呢，耶稣宣告说我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他那个生命，那么信耶稣就是要得这个生命啊，很简单。耶稣的生命是什么呢？舍己的，是爱心的。耶稣的生命是无罪的，是能抵抗罪恶的一个生命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啊和罪恶斗争的一个能力。耶稣和人类犯罪以后，这个施主听到伊甸园的一个宣告说，女人的后裔要和蛇彼此为仇啊。这就是说上帝宣告个福音，它是有能力的。女人后裔就是耶稣，这个女人后裔要和蛇，就是和那个撒旦呢，要彼此为仇，就是成了仇敌，能够斗争。那我们里面和仇敌呢，和这个撒旦没有办法斗争，女人后裔来了以后呢，我们里面就能够和女人的后裔和这个蛇斗争这是上帝把福音的能力放在你的心中呢，是你这个生命能够和什么和罪恶有抗争的这种可能啊，抗争的可能。这个就是恩典来到啊，和罪呢成了仇敌，彼此为仇。好，我们用简单的一个讲法，我们生命体一个生命活在世上能够活下去，里面是有抵抗力的，我们叫免疫功能了啊。上帝安排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周围并不是没有细菌的，我们又接触许多病毒，许多的细菌啊，每天呢要和这些病毒细菌斗争。上帝安排了许多这个生命上一个本能的抵抗病毒最细菌的病菌的这种什么这种防线啊，防线。那这是生命中需要的，必须的。如果这个人啊，好像艾滋病，他免疫功能没有了，这个免疫功能没有了，如艾滋病不是死于别的，就是死于没有免疫功能了，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病菌了，这样呢，人就死掉，解除武装了啊，解除武装了啊。人里面有抵抗罪恶的 可能有这种力量，上帝给你呢，有白细胞，这个白血球是为了消灭病菌的，这个病菌来了，白细胞去吞掉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胞啊，白细胞有杆状的，有圆球的，有各种形状的，它来了呢，它就把它吞掉。人的反应呢，就是要发烧了。哎，里面可见呢有一种斗争要出来。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了耶稣基督生命以后呢，罪恶来了，我们就会怎么去像白细胞一样把它吞掉。这就是重生的力量在你里面啊，是你能够去消灭它啊。人不是重生来了以后我不犯罪，我也不会说我不生病，但是他能够和他抵抗，是他去消灭掉。把这个罪恶呢，除掉，不会死，所以约翰也说嘛，有的人犯罪，但是这个罪呢不至于死，有些罪来了，你把它消灭掉，那你犯了罪以后呢，你可以怎么去抵挡它，这是重生在我们里面。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生命呢，那就不要说了啊，他反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斗争。不知道怎么去斗争，对，这是基督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去抵抗罪恶。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这个保罗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他可能没有力量去胜过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苦。后来说：“感谢父上帝。”靠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就能够胜利，我们就能够，这就是一种在罪恶斗争中和撒旦对抗的一种呼喊啊。如果软弱跌倒了，我们就失败了，很苦，但是呢上帝恩典给你呢，感谢上帝，我们就能够胜利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重生的一种能力，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耶稣说，只要你保持你和他的联合，信心就是使我们这个生命和他有联合。也是说，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呢，你就能够安收结果子。生命都是自然的，生命不是勉强的，生命也不是装作的，也不是装作的，我说过了，母鸡的生命就会生鸡蛋，这个不是母鸡想生鸡蛋就生鸡蛋，因为它是母鸡，他所以会生鸡蛋，你如果不是母鸡，你不可能生鸡蛋。也就是这样，你是上帝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能够胜过罪恶啊！这不是谁你想怎么样，乃是生命的自然啊，生命的自然。所以呢，这是生命。你如果不重生，没有这个生命，你不要想我怎么样进那个上帝的国啊。这是移民天国的这个第一个生命上的感化啊。第二句话呢，也是耶稣讲的，从使徒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啊，奴隶的人就得着了。这个耶稣这里用到两个字，就是奴隶。那么提到奴隶呢，可能有人说这个奴隶这两个字好像是律法主义的这个讲法啊。这我们信耶稣不需要奴隶的啊，信耶稣是靠恩典的啊。当然这个话是耶稣讲的啊。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奴隶，不是说你想努力做好人，也不是说我努力要改变自己。耶稣讲的这个奴隶啊，是我们里面所必须有的心态。必须有的心态啊！当一样东西你认为宝贵的时候，当一样东西成为你兴趣的目标焦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会对这件事情会有必须要有一种心理的一个反应。我想得到它，我是渴慕它，像耶稣讲饥渴慕义，口渴的人一定会要水喝，饥饿的人一定会想饭吃。这个里面这个欲望啊，上帝给你这个欲望呢，是叫你能够得到它，肯定的啊。 我讲过，上帝给我们的欲望其实都是很正常，也是需要的啊。你如果没有饥饿的反应，你不会去吃饭啊。上帝给你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是为了你保护自己啊。上帝在你身体上所有这些配备呢，都是为了使你保护生命。那么你对一样东西成为你心中很大的兴趣，这个时候你必定会去全心全意下去得到它，这是一个反应，这个努力啊，努力。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不是有讲嘛哈，这个讲到个追求哈。一个婚姻的成功，男的要对女的有追求啊，追求，因为你想得到她作为你的伴侣，这个时候你肯定用两个词，要追求啊，你不可能坐在那里等啊，不可能坐在那里等啊我们学道会这个学道会里面呢，青年人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又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总有这种思想的，哎呦，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我要找一个对象。那有些青年人动脑筋啊，写信啦，或者呢这个要和他交流啦，等等等，总要表示出我们那里有一个青年人呢，就哎呀，平时看他这个文化也不高的，写起情书来呢，好像这个头头是道。这些呢，都是对一样事情要表示你的这个兴趣。天国如果成为我们心中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天国的追求肯定是有努力的一种表现。我们来聚会，我们参加诗班，唱诗大的，我们对诗歌呢，我要学习，我对圣经呢，我要多看看，我呢，和弟兄姊妹多交流，这些都是我们参加这个侍奉生活中的一种兴趣，我们的态度。这个如果说天国我要进去，我对天国的事情我很淡漠，一概都不感兴趣，那这个天国是不会给你的啊。所以呢，这个雅各为儿子祝福的时候啊，雅各临终的时候为每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一个个孩子叫到床前来。为他们一个个预言祝福的时候，对这个最小的儿子说，说别亚敏呢，你是撕裂的狼啊，别亚敏呢，你是撕裂的狼。那就是说他为什么呢？他这个狼不是说他残忍啊，不是说他这个别亚敏这个人是坏人呢、他说你是撕裂的狼，你早上出去吃了，你晚上还要什么？还要吃。也就是这样，你如果有这种追求的心，你呢每天这样吃，每天这样去努力，也就是说要这样满足你的这个愿望，玛拿降下来，玛拿降下来要满足以色列人的需要，这是恩典。但是呢，要得到这个恩典呢，有几样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太阳出来玛纳就没有了，为什么希望他们早点取收。你如果睡在床上，我睡到太阳都三丈干那么高了，你去了，你今天就没有了。上帝为什么不让玛纳就一直保留到今天？为什么太阳出来就没有了？上帝说我要叫你早点起来，这是努力，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你要付出。那么有人，我今天既然出来了，既然起来了，那我呢多收一点放到明天，我放到明天，我明天就睡个懒觉又可以吗？上帝又在这个世上行了个神迹，第二天放到第二天就臭的，就烂掉了。难道上帝不能够放些防腐剂吗？不能够让他不要晓得那瓶放在金罐里那个玛拿到现在还在那边。 上帝要叫他们说，你今天收你当有的份。你不要说我今天要收了啊，收了以后我可以为明天的懒惰呢预备一点食物，没有啊，要你殷勤的去做。那么另外一个神迹，放到安息天那个马呢不会坏，上帝是有房屋计的，没有，不是没有房屋计的，上帝是拉这个不坏就不坏，放到安息天那个马呢就不坏。要教导他们学习怎么样安息天不要去守。那么在马拿的事上跟以色列人每天学习，每天学习我在主面前要怎么样去殷勤去寻求。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说在这个事上上帝要我们每个人要做出自己心智上的一个表示啊，心智上的表示，这个不可能啊，天国不是坐轿子进去的，天国不是坐轿子进去的，天国也不是坐飞机进去的，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啊。第三点是遵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最长的一篇讲道。耶稣基督在山上登山的时候讲了那么一篇长的道啊，当时好几万人在那里听。耶稣开口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一直讲。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啊，各种各样的反应。那么耶稣呢，很具体的讲到最后呢，耶稣做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告诉说我这个道讲好了。耶稣说话，听见我道去行的人，就像房子盖在磐石上。哎，耶稣把话要讲完了嘛。听见我的话如果去行的人呢，就像房子盖在磐石上，任凭雨淋水冲风吹呢不会倒塌。如果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最后说，凡轻呼我主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里就讲主的道是他的话是让我们去遵循啊，不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啊，不是让我们听听进行评论的啊，主的话是要叫我们去行的啊，要我们去行的。那么在我们说这个重生以后的生命啊，就是为了去遵循主的道啊，也就是主知道我们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啊，就我们不可能行主的旨意啊，但是呢，如果你里面得了这个生命以后，你就能够去行天父的旨意。当然天父旨意就是包括他对我们一切的要求，对我们所有的安排，那我们去行他旨意要叫我们走的路，行他旨意要叫我们做的事，那我们这个人呢才是什么，才是天国里的百姓。上帝到最后呢还是要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去行的。好，保罗不是讲吗，到罗马书虽然是探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的一个篇章，但是最后罗马书里面保罗还是讲嘛，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什么来报应。那么行为是衡量我们人品的一个尺度了。没有行为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见证了啊。 那么基督徒能够在地上荣耀上帝的名啊，也就是耶稣讲的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什么？要放在灯台上。这是很明显的，上帝要叫我们注意在点亮的灯呢啊，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有人解释说这个斗啊，哎，这个斗底下当然没有一个人活，底下灯用个斗把它盖住，那这个不是傻瓜吗？有人说这个解释这个斗呢，把它解释说我们这个肉体，啊，解释说我们肉体，我们人这个肉体好像一个斗，里面呢想发光，但是肉体胜不过它啊，结果呢这个两个律斗争的时候呢，总是让那个自己得胜。那圣灵呢败下阵来啊。其实呢啊，有时候会思考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上帝的能力这么强大，上帝能力这么大，为什么这个斗争反而有的时候会我们还得胜，这个上帝还失败了啊，在我们心中要离开叹息着离开。经上不是讲吗？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深深叹息啊！为什么我要和你这个争斗的时候，叫你这个肉体能够失败的时候，你偏偏肉体这么强大，这个斗呢就把我们里面应该发光的那个光呢就遮住了，就发不出来。上帝是不勉强人的啊！有句话啊，上帝是绝对不勉强人的。上帝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呢，我们是救恩的宝贵就在于你顺服，你听话。如果我们不听话，我们不顺服，上帝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就是一句话。我说过了，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全能的上帝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全能上帝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全能上帝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你不愿意，没办法。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成人，但是做不到。他心里是愿意，愿意万人得救，但是愿意每个人都得救不可能啊。上帝不可能拉着你来呀，是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和这个圣灵对抗的那个心啊，结果是啊，把圣灵拒之门外，啊，拒之门外。所以亵渎圣灵罪就不得赦免啊，亵渎圣灵罪就不得赦免，亵渎圣灵就是轻慢圣灵，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对圣灵微笑的声音，对你的感动，我们一再拒绝，到有一天心地刚硬了，老化了啊，这个没有办法感受圣灵的这个感动了，这个时候圣灵也只能够任凭你了，像罗马书的任凭他了啊。罗马书的用了几个任凭，就任凭他，当一个人犯罪以后，这个只能够任凭他，没有办法。好像犹大嘛，啊，把耶稣卖掉，把耶稣卖掉，啊，那么在卖掉耶稣之前呢，犹大做了多少事情，说了多少话，啊，耶稣呢，当然虽然没有公开指出犹大的不对，也给指名道姓说犹大，但是耶稣呢？经常有，犹大都听得懂的，别人听不懂，犹大都听得懂的。玛利亚把香膏膏在耶稣身上，门徒发怨言，何必这样枉费呢？浪费掉30两银子的香膏，你把它倒掉放在这里，你可以把这些钱30两银子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钱囊里面吗？放在这个钱囊里面可以去救济穷人吗？这些都是犹大的话，犹大自己不讲的，犹大 这种雕就雕在这里，他要做什么事讲什么话呢，都哎耳鼻风吹吹，给那些弟兄去讲的，啊，弟兄去讲的，哎，他呢叫对犹大就都叫彼得讲话的，有的时候都是叫别人讲话的。耶稣当时说：“明天估计我要死了，我要为你们舍命了啊！我今天啊，这个30两银膏银子的香膏膏在我身上，你们还说啊，还说什么？还说太贵了，浪费了。”耶稣知道是犹大讲的，耶稣说：“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起是件美事。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常常有我了。”这句话是犹大是用这救济穷人这么一个高尚的动机，高尚的借口来掩饰自己这个卑鄙的动机啊！你们说救济穷人，穷人有的是。但是你们不会常常有我了，犹大都听得懂的，耶稣是讲他。但是呢，到耶稣到最后洗脚为门徒洗脚，洗到犹大的时候，犹大后来还是不悔改。耶稣希望我今天为你洗脚，希望你认罪，你那里已经约好了要把我卖掉了，我知道，但是我今天先为你洗脚。犹大还不知道吗？第一个为我洗脚，为什么为我洗脚？为什么今天第一个时候会洗我呢？犹大心里清楚的很，圣灵抗拒圣灵到最后收获的，抗拒圣灵到最后收获的是灭亡。所以亵渎圣灵的罪呢，永不得赦。主给我们力量去遵循上帝旨意，里面有个意念，有个意念去反抗体贴肉体，这个斗争之间呢，顺从和不顺从之间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啊。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你嘴巴里讲主啊主啊怎么样，但是你里面没有一个顺从的意念啊，去遵循上帝旨意，到最后呢你进不了天国啊。这是移民天国的第三个条件啊，就是遵循。第四个呢，圣意。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意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断不能进天国。那耶稣讲话就是很干脆，断不能就是绝对不能，哈，就是绝对不能。你们的意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断不能进天国，绝对不能进天国。义就是一种品德了啊，用解释清楚的就是品德了啊。我们呢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他们的品德啊，有个标准啊。这个我们罪人呢也不是没有义，我们罪人也有义啊，我们的品德状况是这样啊，这样这个品德状况是不可能进天国的。这个是犯罪的人生。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个义呢，高不高呢？在犹太人眼中看来，就是他们觉得是最好的了，啊，最好的了。我们现在听听法利赛人这个字嘛，有个贬义词，哈，是个贬义词，觉得法利赛人这些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耶稣那个时代呀，法利赛人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些人。法利赛人是很受人尊重的人。犹太人中间呢，我们不讲民主党共和党了啊，这个犹太人中间法利赛党、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啊，这是两个大派别啊，大派别。撒都该人呢是一个派别，撒都该人大部分都是有权有势的家里风族的一些人，他们这个党派呢因为有钱嘛，家里生活好嘛，他们追求享受嘛，啊，要吃要喝 寻欢作乐嘛。所以人处在那个生活条件那个环境里面呢，他就想啊，我的人生观就是什么，今生今朝有酒呢今朝醉啊，我们人生最大的享乐就是及时行乐啊，及时行乐就是我的人生观。所以他们说没有永生，你们像永生那些人的傻瓜。人在世上嘛，人死了就好了嘛，今生活在世上还不去多多追求享受干什么嘛？所以不可能有永生，也不可能有复活。你说人死了还会活，不可能的吗？所以当时不是有人来为难耶稣吗？来为难耶稣啊，拿了个最刁的问题来问耶稣。这个问题问耶稣说，夫子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娶了个妻子，结果他死掉，他的妻子嫁给他弟弟，他弟弟又死掉，又嫁给他下面那个弟弟，一共七个人娶了他，七个弟弟弟兄娶过他，死了以后这个人活了以后是谁的老婆啊？问了一个这么刁的问题来问耶稣。也就是说他用下这个问题，难道耶稣就证明没有复活？你如果复活了，这个是谁的妻子都解决不了啊，怎么有复活呢？不过耶稣呢当时就同他讲，天国里面那些人不娶也不嫁，哎，就是告诉他们天国这个不是我们地上那个家庭观念，天国里的人不娶不嫁。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是这么一些人，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很有行为，很有品德，他们处处谨慎自己啊，他们做事想好年，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年年守律法的一批人，年守律法的一批人，所以犹太人对他们很尊敬的。很尊敬的啊，他们十分之一很忠心啊，他们呢这个祷告呢谨慎祷告很虔诚啊，谨慎祷告很虔诚，他们呢各方面呢做的头头是道，大家看的这些人是热心的一些人。但是耶稣啊不是看外表，耶稣是看内心。我刚才说过了，我说我们的人呢这个败坏是源头败坏了，我们心坏啊，心如果不改变呢，有些行为外面的行为修理啊、改良啊、抓住啊，都可以做得起来的啊。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你们祷告要关上门，不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这些话都是怎么？都是对着法利赛人讲的吗？法利赛人说我要祷告，我要表示自己热心，他是祷告，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要到那个时间点上，我要到十字路口去祷告，让别人看看我这个热心。你说他这个里面是什么心态吗？啊，祷告是好事，但是我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呢，就是表示我什么，我要把我的热心给你看看。意思是你们祷告要祷告叫关正进到内室啊，关上门啊，祷告你们暗中的父。你们行善的时候不要吹号，哎，当然了，法利赛人要吹号。我做了事，我要告诉大家，那大家都知道。耶稣说：“你左手拿出来，不要右手知道，这个可能吗？”耶稣告诉说：“意思说，你不要做事情要表现自己，荣耀自己，里面呢。”那个义呀，你说他帮助别人那个义好不好？好，是好，但是他为了得人的荣耀，他叫什么吹号，那这个义就不对了。这个义是荣耀自己，不是荣耀主了，不是荣耀主了。耶稣说你们啊，我很注重饮食卫生，我很讲究，因为我不能够把不洁净的东西吃进去啊！啊，不洁净是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洁净的东西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哦，这是我一定要注意的。当然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有犹太人啊，这个冰箱里面不能够一边放不能够把那个羊肉和羊奶放在一起啊， 不能和羊肉放在一个冰箱里啊，要分开。他们也不可一边吃，我今天吃了羊肉，我不可能喝羊奶啊，我不可喝羊奶，因为圣经上讲，你不可用母羊羔的奶来煮那个山药糕啊，这个免得我把这个喝奶的时候把这个羊羔肉和那个母羊奶呢一起吃进去，就犯了律法了。那么他们呢？他说我要怕这个水啊，水里面可能有蠓虫，我的眼睛看不到，用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啊。我的眼睛看不到这个蠓虫，我如果是水喝进去，把那蠓虫喝进去呢，那怎么办？我不是吃了不洁净的东西吗？那么他要把这个水呢，要过滤以后呢，蠓虫把它露出去。耶稣说，你们入口的不会污秽着，出口的才会污秽着。入口的吃下去拉到厕所里去啊，对人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呢你出口的话都不注意啊，你任意去可能认得人批评人，可能伤害人，暗中可能去也就是说你凭着你的邪话都要定你有罪。你的话可能讲出来的话比你吃进去那个蠓虫啊不知道厉害多少，害了别人啊。所以耶稣经常是论断人，好，论断别人，也保罗也说论断别人，这个论断就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我拿我的尺度去量你，这样呢，也就是说你把那个蠓虫都露出来，你觉得自己律法上我说的很好了，我很认真了，但是说，也是说，你心里面，啊，那个骄傲，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义啊，在犹太人看来，那个义是够高了。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义不要去追求那个义，那个义外面装作的，我们要内心。耶稣不是讲对那些问天国的人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你们不要说我呀，天国在哪里呀？什么时候来呀？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你们里面那个天国如果没有得到，那个荣耀的天国，你想都不用想，啊，想都不用想。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也不合格的，不合格的义。人有的时候会以为自己我这个义合格了，我可以了。世上没有一样义是合格的，在耶稣面前，只有基督的义才是合格的。因信而得的义才是合格的，因信耶稣的义是耶稣给你的那个义，那才是合格的，才可以进天国啊。所以在基督里呢，耶稣讲到法利赛人这个义啊，哦，两个人在这圣殿里祷告，他说那个税吏呢，感到自己罪很重，上帝啊，他连头都不敢抬，他说上帝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法利赛人站在旁边，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一个星期我仅吃两次，我所有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不像这个人。他把自己和这个人比，刚刚找到一个对比物，我比他好，他站在我旁边祷告，他好比的吗？可以比的吗？哦，他这么坏，我这么好，这种都是在上帝面前看来，这些都是不合格的。耶稣不是讲得很生动吗？他说，这个做儿女的，去同他父母讲，他说爸爸妈妈啊，奉献很要紧。我把今年这个收入的钱呢，我去奉献了，奉献给上帝了。那么，养育你的钱呢，我现在没有了。爱上帝要紧，爱上帝要紧。耶稣讲的都，耶稣讲的很实际的啊。但你这种以上帝要你这样去爱他吗？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讲到，保罗讲到，他说，爱啊，讲到爱，你们要追求恩赐，当然要追求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啊，我若有天使的口才，啊， 我若能够讲万种的方言，如果没有爱，我就是鸣的锣响的钹。保罗又说，如果我舍了自己给人家烧掉了，我把所有东西拿来周济穷人，有人不理解，东西拿来周济穷人还不是爱吗？我把自己身体都 给烧掉了还不是爱吗？那是出于一己的私利，他是想自己，哦，我这个东西拿出去啊，拿出去啊，我想买一个天国，我想得个永生。哎，你想买天国，你可能以为我自己这所以修桥补路啊，我要得好名声啊，这样呢，这些心态呀、啊，都是什么？都是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个意。所以耶稣要我们那个义啊，要我们得的那个义是合格的义，要叫我们因信而得的义，耶稣给你的啊，你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心里发出来的。好，最后一个回转，犹太人经常会法利这个门徒啊，经常会争论。门徒争论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好，哎，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呢。啊，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也经常争论谁是天国里最大的。耶稣叫个小孩子来啊，站在他们当中，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个也是绝对不可能进天国。好，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绝对进不了天国，就是这样意思。哈，这个话也有点难度。好，我们说人就是成长的嘛，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长成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小孩子啊，吃奶的，后来要吃干粮，也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先是喝奶，后来吃干粮，也在主里面不要做小孩子，受人的迷惑啊，被这个邪教之风吹来去摇去啊。我们要有刚强，做大丈夫，这些都是圣经教导。我们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啊，要不断的这个长大啊，要有力量。但是这里耶稣讲到这个回转呢，要变成小孩子啊，要变成小孩子。但他有特殊的一个讲法啊，特殊的讲法。这个讲法呢，就是我们要啊，生命上面，我们的生命要在基督里长大以后，应该是更谦卑的，更谦卑的啊，更加天真的，更加信靠的，更加单纯的一个生命。小孩子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是天真的，他是信靠的，啊，他没有大人那么诡诈，他也没有大人那么多虑，啊，小孩子很单纯，啊，很单纯，他信靠，他听父母的话，他也知道，哎，对，小孩子听父母就是他的上帝，父母讲什么他就听什么，小孩子单纯的信靠，而且小孩子也谦卑，啊，也谦卑。人呢，会倚老卖老的啊。我也老了，我有智力。有人说我走的路，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多啊。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这些都是什么？觉得自己了不起，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呢，一个生命啊，他的最大的成就就是谦卑啊，谦卑。每天变成小孩子啊，单纯的信靠。我们讲到那个努力，讲到追求一样，这个保罗说啊，他就我不是感到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说保持一个什么心态？我不是感到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每天把自己放在一个我需要，今天需要追求，我每天需要追求，放在这么一个状态，谁像保罗这么伟大吗？谁像保罗这么伟大吗？但是保罗说，我不只感到自己已经 完全了，已经得着了。这就是他生命每天放在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今天需要努力，我今天需要追求。我不是感到自己已经有老本，可以吃老本了，可以不再努力了。所以门徒呢，耶稣把这个小孩子叫来呢，站在他们中间说：“你们要回转，啊，八福的第一个福，也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的人有，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个虚心谦卑啊，在主面前每天向着标杆直跑，这么个心态才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必须，啊，所以在基督里呢，所以在基督里呢。”我们要向天国移民呢，我想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啊，需要做的。好，耶稣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有聚拢各样的水族。那我们今天都是被这个水，这个网，福音的网把我们聚拢来了啊。耶稣说那时候呢，网拉上来的时候要坐下来挑挑啊，好的修在器皿里，不好的丢弃了。哎，耶稣也这样讲。那么就是说要分别的过程。那我们向天国移民呢，我们能够守着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些条件呢，我们就能够进去啊。感谢主，主都与我们预备了一切啊。耶稣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有没有耶稣说经常说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迁呢就是户口迁进去了啊，那不需要别的，耶稣同意了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现在就你就祝福。